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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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轻松绝妙的两课中，邀请您一块来共度。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
我是李芳良。
嗨，芳良老师，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终于在我们当中了。
是，太高兴了，又跟大家见面了。
哎，老师身体强健。
嗯，是是是。
精神体魄都很好。
对，
来跟我们分享啦。
嗯，
好快哦，一下就到四月了。
四月，
上次呢跟我们见面的时间是三月啊。
嗯嗯，
现在呢我们有新的通关密语了。
哦，跟什么样的通关密语呢？
四季如春。
啊，四季如春这句话我觉得就是在形容宝岛台湾嘛。
哦，有些地方也是四季如春的。
嗯，特别要在这个天气气候比较暖和的地方，通常在南方啊，就会四季如春。
嗯，
尤其是像台湾啊，到了冬天几乎是不下雪的。如果有的时候天很冷，说高山下雪了，民众还会大家呼朋引伴啊，开车上山去赏雪，
因为没看过雪。
对，
这个是全球暖化的造成的原因之一啊。
是，所以这些呢，像现象啊，在所谓的北国来看的话，就会觉得哇，真的是
奇景啊。
对，奇景太可笑了，怎么会看到雪这么样的兴奋呢？
嗯，有机会呢到一些四季如春的地方去感受一下春季的美好。现在就是春季了，
是
就可以在你的所在地享受一下春天。四季如春这个通关密语呢，不是大钟哥出的哦，是我们的电台义工给我们出的通关密语，实在是太宝贵了。
嗯，真的不错。
很感谢陈弟兄的参与。
是，
四月份的通关密语很简单，就四个字，你已经记住了哦。
四季如春。
欢迎通过智能手机收听绝妙当家节目，在微信请关注良友之音公众号，绝妙当家的代码是104。每天播出的绝妙当家节目，让您在移动之间都充满了绝妙。
炒它，微波它，煮它，哈哈哈 ！No no no！ 欢迎你我他一起来给话题加温，热话题。
今天的热话题呢，我相信我们讨论起来会非常的热闹。但是先来介绍我们的热伙伴，我们的热伙伴呢，正式介绍一下《绝妙当家》的主持人张赞。
哎，朋友你好，我是张赞啊，我终于成为一个主持人了，
这是正式的
啊，正式的，正式的，
对，不是代班的，
是是是，
也不是临时的，
对，太开心了，可以在《绝妙当家》跟大家一起度过绝妙的两刻钟。
嗯，另外啊，要正式的介绍，也是正式的齐来颂扬的主持人。
你好，我是许金宁。
金宁呢，从几月开始进入齐来颂扬的？
您是说从栏目开始吗？
节目
节目开始的话是3月26号。
哦，很新鲜哦，
这
些人才。今天呢，邀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由张赞帮我们想出来，我们讨论出来的。
是，
这跟分享有关的，
嗯，
跟经济有关的。
哎，对对对对，
叫做
共享经济
啊。什么叫做共享经济呢？好像看得懂，又好像看不懂。那我们要请李芳良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说到共享经济啊，其实就是一种共用人力或者是共用资源的一种社会运作的方式。当然它必须要有一些前提，也就是它的互联网要非常的
畅通。
是，
嗯，
那在科技的帮助之下呢，很多人就把它闲置的一些的资产或者是时间拿出来可以给别人来用。那么别人呢也可以把他自己的一些闲置的资产啊，时间啊，或者是东西啊，拿出来跟别人分享。同时在分享的过程里面，那么我们都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借给了别人而收到一点租金，所以呢可以说是一种双赢的策略。
主要是以物品为主嘛。
是的。
对，不是钱，比方说张赞钱太多
啊，
和我们用用这样。
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困扰。
好，那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现有知道的共享经济的一些物品，有什么样的物品是可以共享的？
对，我想这大概近年来这个最火红的一个项目，共享经济的项目就是这个共享单车。
哦，太棒了。
世界各国都有在推行这个共享单车。
嗯哼。
对，然后就是这个满街跑啊，
是是是，
那你只要用一个智能手机稍微扫一下条码，诶，它的扣款付款的方式都非常的简便，你就可以骑这个共享单车到你要去的地方。诶，有些时候特别是这种通勤上下班的时候，你就差那么一点点距离就可以到家了，可是你又嫌走路麻烦，
或者是你要赶上班
打卡，对，如果是赶时间的话，骑个单车比较快，可是你没有办法随时随地都有自己的单车，你就可以使用共享单车，
或者是下班后啊，你想要轻松的运动一下，
啊，
这样子也可以骑共享单车。
对对对，
我们在场呢有骑过共享单车的韩佑。
有有有，
我不能喊有，因为我不会骑单车。
好，好像大部分的都使用过，觉得很好用吧，对不对？金宁什么时候使用共享单车？
那时候自己还没有脚踏车，
嗯，
然后我就会骑共享单车去我打工的地方，因为那段距离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骑单车刚好恰恰好。
啊，
我们之前自己的所在地的城市啊，它有一项服务，就是说你30分钟之内啊，你骑短程的单车是不用
钱
的，
不用
钱
的，
你就拼命的骑啊，骑在30分钟之内，
29分钟的时候赶快还的。
哎，看到零，真开心，免费。
我之前也有这样测试过，
嗯，
就想说，30分钟能够骑到哪儿，
嗯，
测一下，然后发现真的很好用，就抓那个时间的距离把它骑完，
还要找那个红绿灯少的地方。除了共享单车之外，还有共享汽车，对吧？
是的，共享汽车呢，其实现在已经在台北已经有上线了啊。
嗯，
那它叫做 Zipcar 这个平台呢，它的服务的范围呢是，其实它原本 Zipcar 是全球500多座城市都有的。
哦，
那它在台北的上市，我想给台北的车主可以说带来很多的方便，因为据统计啊，台湾的车主平均有50%的车主哦，每天只开1小时的车
啊，这样
子。那所以那个车子买了一台车很贵，放在那儿，
嗯，
那一天只用1小时，好浪费哦。
哎，
如果说别人也可以来共享，然后呢，你就可以把那个折旧的费用啊，被摊提回来，那觉得这样也很不错，
也不用花那么多的钱。
是的，然后他采的是收费会员制啊，你可以用月缴500块钱，或者是年缴，对，年缴3999，就是大概4000块钱台币。那么你就可以透过手机的 app， 在各大的停车场里面来租用这个汽车。
现在世界各地应该各大城市也都有这种汽车共享经济的一些商品产生了，对吧？
是，通常一般的租车服务呢，就是我们要到一个定点去，
嗯，
然后呢跟他做了一些的登记，然后来租车，嗯，那这种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的平台呢，它就是等于是无人化的处理。
哦，
我们只要透过 app 就到那个可租用的那个停车场，它当然停车场是有固定的几个停车场，里面有很多的车辆啊，那我们就可以到里头去租。它可能是以这个各种的收费不同的机制来跟会员来收费。
嗯，老师之前去上海探望亲人的时候，有在上海享受到共享经济住方面的服务，对不对？
是的，是的，这个叫做 Airbnb 啊，哦。那所谓的 B&B 原本讲的意思应该是 Bed and Breakfast， 就是床跟早餐，就是他提供床提供早餐。
嗯，
那可是现在的 Airbnb 呢，它基本上就是民宿的概念啊，
哦，
而且呢它里面的装潢越做越好。
嗯，
那这个 Airbnb 是到今年的8月啊就要届满10年了，
哦，
这个平台啊，而且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即将要加入他的行列。美国运通的执行长叫钱纳特，啊，他在今年2月退休，而且呢他将成为 Airbnb 第一位非洲裔的独立董事。那同时呢，脸书的创办人祖克伯也宣布也要延揽这个钱纳特进入脸书的董事会，所以这位先生呢会非常的在退休之后呢会更忙。
退而不休。
是，那 Airbnb 这个平台呢，他们认为 其实 Airbnb 可以成立，而且到现在已经有马上到十年的时间啊，最重要的一个 key 就是信任，也就是租方跟用方彼此之间的信任。因为譬如说刚佳美提到啊，我在上海住过 Airbnb， 那他会提供一个钥匙给你，
嗯，
那如果这个钥匙你给了坏人的话，那也许他自己复制一把哈，他退租以后他还又再进到你的房间，
是，这是风险了，
是，所以这些的话因为呢是基于彼此的信任，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他会把他自己的房间拿出来做这种短租，也就是说我常常要出差，出差就可能一两个月，那我就把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拿出来释放出来给别人用，那这样的话呢我也可以得到一点点的收入。
嗯，共享经济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可以跟人分享，我们也自己可以得到一些收入，也不用浪费一些资源，
是的，
这是一个好的概念。
嗯，
在我们物质丰富的现在，我们享受了经济带来的富裕，但是其实我们精神上还有很多的需要。
是，
张赞为我们选了一首歌曲，
这首歌是《人们需要主》。
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收听下半场的热话题，我们要继续来聊共享经济。
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也是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需要主，在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是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
新闻消息、社会事件、生活所需，都是我们关心的话题。欢迎您提供资讯，为话题增加柴火哦！我们一起来把有趣的话题加热。
啊，好热啊！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热话题》。今天杨佳美我和李芳良老师，我们邀请了张赞以及许金宁来跟我们聊聊热话题共享经济。刚才我们分享了我们所知道、我们所享用过的共享经济的一些物品啊、产物，那我们来聊一聊它的好或坏处，好不好？
嗯，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好多种不同，其实还有更多的共享经济的应用的地方，
是是是，
比如说共享雨伞，
哎，太棒了！
突然没有伞的时候，你可以拿到一把伞，
爱心伞，
对，或者是说，在中国也有这个 共享充电宝，
哇，太棒了
啊！就是你的手机没电了，你可以赶快充一下电。
是，这我常常遇到。
对，其实我觉得共享经济它的好处就在于，它就是你就是缺那么一下下，好像说这个缺临门一脚啊，对不对？你差一点点就可以赶上那班火车，你差一点点，你手机就可以不会死机啊，这样对不对？你可以就是运用别人闲置的资源，然后可以来做一个充分的运用，
再产生更好的经济效能。
是是，
这是共享经济的好处啦。嗯，那么我们享受过共享经济，像我们三位都骑过单车好了，我们从单车来想，好，好不好？
好啊，好啊。
单车的好处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方便嘛，
对 对, 对，
省钱，对不对？不用修车，不用买车啊、
哎，
多好啊，对不对？
坏掉有人帮你修，
对对对，
煤气有人帮你打，
太好了，
只差没有人帮你骑
啊。坏处呢？坏处就是如果一些不珍惜、不爱护公物的人，
对，
他常常会觉得那个不是我花钱买的，那别人的公家的，我就乱用，
是，
那很容易就把这个好用的工具呢用坏了，或是用旧了，那很容易就下一个人骑的时候就变得不方便。
像我就常常看到共享单车前面那个篮子里面摆满的垃圾、
垃圾，
对，然后就是一个人先放了一个罐子，下一个人就觉得哎，这可以放一个罐子，再放一个罐子，慢慢慢慢就叠出好多的垃圾出来了。
有时候也会看到就是有些人把单车乱停
啊，对，不守规矩，
对，乱放，或者是就把单车变成像是自己的，停到自己家的院子了
啊、对，这个都是比较没有爱护公物的一些人，那在享受共享经济的时候就会造成大众的困扰，
是
也会造成
自利的行为，
对资方的那种亏损了，
对。
那我们前面几段时间我们有看到新闻啊，就是有一些共享经济像共享单车他们经营不善，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造成好多的单车啊就堆叠在一处好像垃圾山一样，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如果可以善用的话，善加经营的话，应该可以经营的很好，让需要大家的爱护。
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成为共享经济的享受者的话，必须每一个人都要有公德心。而且我想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可能要怎么样的，要有收费机制，很好的收费机制，才能够让这个共享经济可以继续的走下去，让大家都方便。
我曾经看过一篇分享共享经济的新闻报道，他说以资方来说，其实共享经济在经营方面是会有一些风险，因为碰到一些没有公德心不会爱护公物的人，他就把东西用一次就弄坏了，那到底谁修呢？
是，
对，弄坏了要买新的，这造成资方的一些亏损。所以有一些资方就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那这些怎么去处理呢？你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我觉得其实这个必须要整体的一个教育，就是说因为大众对于公共经济要有一个一定的认识，正确的认识，他才会懂得珍惜。特别很多人的想法可能还是啊，我这个虽然他说是公共经济，但是其实我就是把它变成我自己的东西啊、所以
占为己有，
对，占为己有，或者是那如果不是我的，我就破坏它，这样的观念其实都是很不正确，也很不好的。
这是使用的这一方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资方呢，他可能需要有一些经济头脑去预防这些损失，他才可以继续的永续经营。
是，那当然资方最好的一个管控的方法就是收费机制了。那刚刚我们提到有各种的共享经济，其实还有一些天马行空式的这种共享经济的模式啊，比如说中国在青岛市地区呢，就整合了47家保全公司来成立了一个锦衣卫
APP。
那它呢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是随call随到的保镖。
哇，
它主要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安全。那它当然它一定要透过手机先付费，然后保镖才会到。 嗯啊、哦，所以呢，你要先付费再使用，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付费的机制。
嗯，我看样子啊，看来看去，张赞蛮适合当我们的保镖的。
哦、是吗、哦？哇，我可以免费当你们，
可以随口随到。
不过锦衣卫的这个保镖啊，他、嗯、还是有限制的、嗯。他提供的保镖大部分都是退伍军人，
哦、
所以呢是受过训练的。
哦、
那因此呢，这个。当事者呢才可以得到比较安全的或者是更周全的一些的防卫
啊、哦，就
是啊，如果我去当保镖的话，可能我先被绑走了。
你会武功吗？
啊、我应该不会吧。
不过有张赞在我们当中是很好的啦。
嗯
嗯，
让我们蛮有安全感。
没错没错，还有很多笑声在我们当中啊，
嗯、
张赞会逗我们笑乐。我们再来想一想，共享经济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好不好？金宁，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还有一个是叫做 U-Space 共享车位、
嗯、空间哈，
嗯哼，因为我们在台北的话，其实车位一位难求、
嗯，
尤其是你可能只是想要停车，然后吃个饭而已，但是就是啊绕了好几圈都找不到停车位，
是，
所以这个 Space 的共享车位呢，就是可以有一个 App， 可以透过 App 寻找附近有的空车位。这样子你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停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台北市很多的一些车位可能是企业拥有的，那他们下班之后就也许那个地方就空着就没有人使用了。
嗯，
那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 APP 的装置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更多私有的停车位。
嗯，这是空间的分享啊。
嗯，
我想不只是台北这个大城市，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也会遇到同样停车的困扰跟需要。
是，
嗯，如果能够空间共享的话，那就太棒了。
人们越来越密集的居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可能造成一个很拥挤的生活环境，但是也让我们的资源可以更容易的被彼此来取用来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运用这样子的一个现况，都市生活的现况，来做一个最好最有利的一个分配。
除了刚才张赞说的我们要物品共享经济共享之外，我们还要彼此一起去爱护我们所使用的这些物品，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让这个物品呢可以使用的长久一点，我们一起省钱一起赚钱。那共享经济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些没有公德心的人很容易把这些东西弄坏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偷窃
啊、
有些人呢他觉得哎，我自己不能买对吧，
嗯，
那
我缺一辆车我就把它买直接锁起来，用我的锁锁起来，那就是我的了。
对对对，哎，这个就是偷窃行为了齁。还有一种叫做未共享、
嗯、
这个未共享是需要请老师解释一下、嗯、这个未啊是伪装的伪、
嗯、
啊，假的共享，
假的共享，
什么叫假的共享呢？还有真的共享。
啊，所谓的伪共享，这个伪字呢就是伪装的伪啊，就是假的共享。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商品项目不是真正需要共享的东西，
嗯，
可是呢厂商却硬是要以共享的形式来作为行销。那比如说在上海我们要做共享单车的话，其实是供过于求的。为什么呢？因为每16个人就有一辆共享单车了。
哇，
已经够了。
太
多太
多、
嗯、所以呢不是这么多人随时都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用共享单车的时候啊，其实不是一整天都在骑，
对呀，
而是某一个时段，一天可能有一个时段两个时段需要骑一下。那你有这么多的这个人都来经营所谓的共享单车，当然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脏乱的问题啊，秩序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的摆放的问题，或者是损耗的问题等等哈。那么这些可能都是要厂商们再做思考的。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恶性竞争，也是厂商会发生的、
哦、
就是比方说张赞开一家、
欸、
我开一家、
啊、
好，我看到张赞呢生意很好，眼红了、欸、我就把你脚车呢藏到那个角落里面去，就造成这种恶性竞争，这样子就失去了共享经济原本的好意了。 其实啊，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多。这个分享的概念呢，是基督教的精神，升华出来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我们有些教会每一个礼拜天是有爱宴的
啊，
我煮一道你煮一道，
是是，
我分享我有的，你分享你有的，我们彼此共享，这是共享的一个概念。也不一定要花钱啦，
对
对，不一定要赚钱，但是经过共享呢，我们心灵得到满足，我们也得到了彼此之间的友谊，我们关系更加的亲密。那进入到经济的一个模式的时候，我觉得不仅是经营者需要有头脑啊，另外就是使用者呢，就像张赞所说的，我们的道德意识要提高，才能够配合来使用这个共享经济，我们才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利。最重要的呢，就是你愿意真诚的付出。比方说，如果啊，我要分享给张赞，
欸，
可是我舍不得，
哦，
我很小气，
太
小气了，我给你一点，我就拿回来了，这样子没有办法共享，是吗？
是要真诚的付出，而且是付出你也觉得很好的东西，而不是，啊，我都把我的垃圾丢给你，然后叫做分享。其实就像是耶稣对我们的爱一样，他分享他所有的他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在弟兄姐妹之中，我们在一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有把我们所有的所好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别人。
我们得到好处应该是要彼此分享，而不是说得到好处彼此争夺。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两败俱伤啊，
好多败啊，不是两败呢。
哦，共享经济其实是一个社会发展到某一种的繁荣的程度以后它必然会产生出来的。因为呢，我们所需要用的东西其实没有这么多。比如说每一个人都开一辆车，我们今天在座有四位，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开一辆车，就是要花耗费四部车的能源，
还会塞车，
是
乌龟可能都走得比我们快。
是，那如果说我们这四个人可以在不同的时段用同一辆车的话，那就大大的节省了这些能源的消耗，也让市容可以更加的整齐，让街道可以更顺畅，所以呢会有更多更多的好处。
八八，张赞，李老师，徐金宁，下班了要不要一起搭便车啊？
好，
一起共享经济。
是，
好，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关于共享经济，欢迎您透过留言或来短信或电邮跟我们一起交流。谢谢张赞，谢谢金宁，
谢谢。
有你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8年4月5号，农历2月20号，礼拜四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没有家族寿星，
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给在我们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如果你是今天的寿星的话，我们一样要为你送上祝福
啊！记得庆生完之后要来报名啊，加入绝妙家族啊！
是的，好，今天要送给大家的庆祝的经文呢，是选自箴言书15章17节，里面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祝福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都能够找到与你真诚分享慷慨付出的好朋友好伙伴。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电你哦，
我电邮给你，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春天到了，邀请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去户外走一走，放松身心。这个时期的天气啊也多变，你啊记得出门要带伞，多加一件外套，可别被太阳给骗了。这个时候要注意身体健康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杨佳美，
我是李芳良，
绝妙当家，我们明天见喽，
拜拜。
绝妙家族把你来关怀，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共同经历神大能的慈爱。耶稣，我的主，绝妙的家族。